Hello everyone and welcome to the new week. 每天一句话，学英语看天下。今天世界看中国，我们要看天下如何关注上周发生在盐城响水的那起化工厂爆炸。这起致死致伤近200人的惨剧，就像其他的特大安全事故一样，毫无疑问会引发外媒关注。但除了对事件本身的报道，这些外媒在关注这起事件时，他们的角度、深度乃至热度，我想同样可以提供我们关注这起事件的新维度。来，我们先还是从这件事说起，选取的是《纽约时报》在这起响水爆炸案中我看到的比较详细的报道，标题叫做 Explosion at China Chemical Plant Kills 64 Employees Detained， 说的是两件事。第一，中国的化工厂爆炸致死64人，第二一个，该公司的一些员工已经被拘捕。这句话里面语言点不算多哈，一会儿我会解释原因。先来看词或者是句式，这个标题里其实是两句话，第一句呢比较完整啊，主谓宾都有，主语 explosion 啊，发生在中国化工厂的爆炸，谓语是 kill。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句话 employees detained， 你看到有 ED， 如果你跟过我们一段时间的晨读就知道，在外报外刊的标题里看到 ED 结尾的词要警惕，因为它很有可能是一个被动语态，只是因为要节省空间，所以省掉了一些虚词。所以后半句完整表述叫 employees were detained 或者是 are detained， 这个 employee 表示雇员， it means someone who is paid to work for someone else， 意思不难解，说一下发音，这个词呢其实有两种发法，一种像我这里念的 employee， 重音放在最后一个音节 e， 然后这个词的首字母 e 呢发的是 a 这个音，所以叫 employee。但你如果另有偏好，再送你一种读音叫 employ， 注意哦，重音就放到第二个音节 ploy， 然后前面这个 e 发的就是 e， 所以别小看这个词哈，两种发音适合你，一个叫做 employ， 另一个呢叫 employee。 当然更醒目的是后面这个词 detain， 表示的拘留就被官方暂时的扣押， means to officially prevent someone from leaving a place。 当然作为守法公民的我们都知道，扣留这件事情啊，通常是只有警察才拥有的权利，而即便被扣留拘押也不意味着你真的有罪，顶多你叫做犯罪嫌疑人，用到的词是 suspect， S-U-S-P-E-C-T， 因此你说两名嫌疑人被警方拘留就叫做 two suspects have been detained by the police。 在这里涉及化工厂爆炸案的员工已经被警方拘捕， employees have been detained by the police。具体来看警方怎么讲，纽约时报正文第一段， The police on Friday detained personnel from a chemical plant in eastern China， 警方在周五的时候逮捕了这个位于中国东部的化工厂的相关人员。这里又出现了 detain， 他拘捕的对象 personnel， 这个词的发音跟 employee 相似啊，也是重音放车尾，而且意思也很像，它表示的是员工职员，有所不同，这个词是一个复数概念，就说它通常后面不用再加 s。这个词的原型本来就表示的是一家公司的 N 个员工， It means the people who work in a company, organization or military force， 所以一类人员我们可以将它统称为 certain personnel， 比如说军事人员 military personnel， 医务人员叫 medical personnel， 而这里呢是这家公司的相关人员他们被拘捕的原因。后面暗示了 after an explosion killed at least 64 people，说这场爆炸致死至少64人， at least 至少，这样的字眼不需要从英文层面来讲解，但看着却叫人揪心啊。注意跟在后面的半句话， setting off an inferno that firefighters battled through the night， 说是这场爆炸带来的熊熊火焰让消防人员一直奋战到夜里才扑灭。这里又出现了新闻中常见的我们叫非谓语结构，即便我们不细究语法，但你要知道这里的 set off 明显是个动作，是动作就一定有动作的发出方，也就我们所说的主语嘛。所以不管你是应试还只是爱好英语，要读懂一些长难句，看到谓语找它的主语一定没错，这里的主语就前面不远处的 an explosion， 就是这场爆炸嘛。然后这个 set off 意思很丰富的短语在这里哈，完整表述其实是 set something off 或者 set off something， 什么意思呢？两个字，引爆。它有一个同义词叫 detonate， D-E-T-O-N-A-T-E， detonate， so set something off means to detonate a bomb。 当然了这个词组还有引申义，就表示引爆了一系列的连锁事件， means cause a series of things to occur，比如说你导致了什么连锁反应叫做 set off a chain reaction， 这里它所引爆的导致的是 an inferno， 这个词表示的是熊熊烈火，熊熊火焰。Means an extremely large and dangerous fire, and it is used especially in news reports. 就这词通常是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日常口语不要这么讲，会让人觉得怪怪的。另外还有一些词可以跟它搭配着用啊，比如说 rage, R-A-G-E, 这个词表示的是那种狂怒嘛，所以如怒火一般的熊熊烈火叫 raging inferno。因此你说数分钟之内啊，整栋房屋已经变成一片火海，你就可以说 within minutes,The building had become a raging inferno. 所以回到原文这里，爆炸引发的熊熊火海。怎么样呢？后面一个从句 that firefighters battled through the night. 重点是这个介词 through 啊，穿越，表示从下午一直延续到晚上，他们始终在浴火奋战 battle， 即言整个火势延续了数个小时，而且带来的影响是 raising fears of toxic substance spreading in the air and the water.说它引发了人们的恐惧，担心有毒物质会扩散到空气和水源中。这里同样的出现了加 ing 的动词 raise， 连带后面 raise fear， 引发担心，引发惊恐。这个动作自然要找到它的发出方，还是前面那个 explosion， 也就是它不仅带来了难以扑灭的火灾，还引发了人们的担心。担心的东西就是后面这个 toxic substances， 这个 toxic 本来表示的就是有毒的嘛，means containing poison or caused by poisonous substances， 像什么有毒化学品叫 toxic chemicals。 说到这个词的来源啊，多讲两句，它最早其实是拉丁语，又从希腊语当中学来的。在希腊语当中有个词叫 toxicon， 什么意思呢？叫 arrow poison， 箭毒，就是在箭上面擦抹上的毒药。因此啊，各位在这里看到这个 tox tox， 在希腊语当中表示的意思是 arrow， 就是那个箭，所以这个叫做箭毒的词演进到今天，箭没了，毒还在啊。后面 substance 物质还是复数，表明有毒物质不止一种。人们担心说这些物质将 spread in the air and water， spread 就表示的是扩散嘛，传播嘛。 So if something spreads or is spread, it becomes larger or moves to a larger area so that it affects more people。 所以现在从报道来看，火势已灭，但人心未平。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事件造成了如此惨重的伤亡，而且又是一起让我们痛到麻木的安全事故。但我想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真相未明。在调查结果出来前，恐怕萦绕在很多人心中的一个问题依然是，这场爆炸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为什么像这样的爆炸又发生了。这些问题以及更多的角度我们一个个来讲。先看看这件事外媒怎么报。首先当然是事件的严重程度，像是纽约时报这一篇正文一上来就提到一点，说爆炸发生时强度相当于一场 2.2 级的地震。另外大家都很关心的这场爆炸的原因，虽然现在官方说法没有出来，国内的很多媒体在这个问题上也保持了缄默，但我还是在这篇纽约时报上读到，据工厂的一位幸存员工表示，事故当时先是一个送天然气的罐车起火，然后引发了旁边的苯存储罐，苯就是草字头一个本来的苯，当然这仅仅是一面之词，还没有得到官方调查的确认。另外我看各家媒体都留意到这次的营救规模很大，有超过900名救援人员，特别是我看到路透社和 BBC 的报道啊，救援过程中一名幸存者的发现都写进了两家的标题。另外毫不意外的，各家外媒在报道时也会顺路回顾中国在过往安全生产过程中的不良事故，包括在两年多前发生在天津的那场震惊中外的爆炸事件。但是坦率讲，看过这么多外媒的报道后，我觉得不得不说的一点其实是，对于这起致死多达60余人的惨剧，不管是从报道的深度广度，包括他们这种关注的热度，在我看来都很缺乏力度。像是文章中的很多内容大多都是转引中国国内媒体的报道，包括我前面提到的被纽约时报们单拎出来讲的爆炸引发的地震强度啊，可能的爆炸原因啊，以及救援的规模呀，我看在国内媒体的版面上之前都已经刊载了出来。这点啊，我想还可以从两个细节来看。一个呢，今天大家读到的纽约时报这篇标题，按照这家媒体过往的风格，哪可能平平淡淡只讲事实本身，一定得夹叙夹议，带入对这起事件的主观印象。尤其这是很多外国严肃媒体的做派，站在一个历史性的高度极言这起当下发生的事件会产生的后续影响。但大家之前也听到了今天的标题， 可以说非常平淡，仅仅按照新闻要素的基本要求，把发生了什么事和事态的最新进展就这么面无表情的，甚至可能不走心的交代完了事。另外，虽然我们经常在口号里说我们给各位讲的都是严肃外媒的头版，但是今天这篇纽约时报的文章却只能出现在他家的第11版，并且在其他外媒包括国际化程度更高的 BBC 的版面上。这条消息的热度也远远比不过美国这两天热闹的宫廷内斗，甚至还比不过已经发生了快两周的新西兰枪击案的后续。所以我不禁在想的是，同样都是人命，为什么他们更关心的是新西兰死了50个人的枪击，而不是这里至少死亡64人的响水化公园的悲剧？就这点，我想很多人第一反应跟我一样，就是这些外国媒体的西方中心主义，就好像他们的人命更值钱，而他们不怎么能关注到的那些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他们的生命就只是一串数字而已。但是啊，冷静过后，我倒是觉得这个西方中心主义的帽子虽然它存在着，但就这起事件来说，还真不能就这么简单的给人扣下去。毕竟影响新闻优先级的因素很多，除了死亡人数，还有诸如事件的性质，究竟是一个偶然的意外，还是蓄谋已久的恐怖袭击，这都会影响到新闻排序的优先级。另外，这些外媒在中国的驻点，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主要还是集中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所以他们看到的和他们能够第一时间响应的中国，只是那些个一二线大城市的中国，而对于这些中国小城镇的突发事件，他们只能鞭长莫及。另外，我觉得也不避讳啊，就像这样的环境事件，它的影响面主要局限在当地，所以它对于这些外国读者来说，除了数字本身可能吸睛以外，他们对这起事件其实缺乏切身的关心。而这点我觉得不需要上纲上线到西方中心主义，其实换到哪个国家不也一样吗？像是美国人天天上头条的国会白宫肥皂剧，还有英国人天天挂嘴边的脱欧议题，到我们这里肯定不会上头条，甚至头版都没戏。所以啊，我觉得当看到外媒报道突发事件时，如果让我们读来了无新意，它也许是件好事情，至少说明外媒信任中国媒体的报道，愿意去转述，也说明我们国内对这起事件的报道也已经很深入很全面了，让这些外媒都没有了发挥的余地。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我倒是但愿它这种可能性不太可能，就是一些报道的权利和信息发布的渠道太垄断太封闭，外面的话筒根本递不进去，所以能让你看到的表面上是无趣，实际上是无奈。当然在这样的悲剧面前，我们也知道中国人民早已经见惯不惯到麻痹，所以很可能用不到注意力七天的黄金法则，我们对这起事件的热情就会雨打风吹去。所以最后的最后啊，纯粹属于我个人希望不要忘却的一点纪念，就这起事件，我还去采访了离事发地不远的一位专门从事危险品运输物流的专业人士，他给我提供的信息一正一反，我觉得有必要跟各位提一提。第一个，就问他造成这起事故的原因究竟出在哪里，是软件还是硬件，是设备还是人员，他的回答是都有。而且这起事件是全流程暴露出来了多个问题，这些问题现在看来已经很清晰。这位人士专门向我指明，在事发之前，国家安监总局在这之前专门就这次出事的江苏天嘉宜化工的现场检查所列出的13项问题清单，在今天的纽约时报里也谈到了这份清单。我还顺着找到了在国家应急管理部网站上这份在2018年就发布出来的公函，在这份涉及18家化工企业的公函中，排第一位的就是这次出事的天嘉宜化工。这位专业人士特别跟我提到，在这13项不合格问题中，在他们看来最最重要的一条，在今天的配文里大家也能看到，就是其中的第6条，就是没有在这次爆炸的这个存放本的本罐的根部设置紧急切断阀，一旦有了这个切断阀，在出现火情时就可以第一时间切断管线，避免后续的爆燃。而这次有可能像这样的紧急切断阀依然没有设置。这位专业人士告诉我，像这种没有设置安全阀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是非常严重的。换言之，国家安监总局当时发布的这个公函话说的就已经非常重了。但是可惜，尽管这家企业啊在去年还被停工一段时间，但后来又返工了。我看有报道说，在今年的春节他们还在加班加点。至于为什么有如此重大安全隐患的企业依然能率先恢复投产，这背后的原因想必一言难尽。另外，这位专业人士还告诉我，在这场惨剧的背后，其实依然有些值得我们欣慰的好的趋势，就像这次有近1000人投入到救援当中。这位人士告诉我说， 这主要还是得益于在今年刚刚建立的当地的一套联合应急机制，就是打通了过往安监消防各自独立的做法，甚至也打通了地域之间的限制。像这次事发是下午2点多，地点是盐城下面的响水县，但是到3点钟的时候，隔壁连云港市的消防救护车就已经开到了现场。这种速度在以前是做不到的，而且大家虽然现在看到的死亡人数触目惊心啊，64人，但各位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是，这次没有出现消防救援人员的伤亡，而在3年前的天津，将近200位遇难者中，1/4以上都是消防队员。原因就是当时天津港的管理和应急处置极其缺乏预案，救援人员对于港区的物资堆放情况毫不知情，所以在第一次爆炸过后就冲进了火场，却不知道他们身边全是易燃易爆物，所以在后续的爆炸中丧命。另外，由苯所引发的燃烧，你不能用水来灭火，而要用干粉。在天津那次类似的事故中，像这样的常识都是缺失的。但在这次，这位知情的人士告诉我，救援人员在现场的处置非常得当，这才避免了更大的后果产生。所以我想，也许这是这一次不幸最后啊，能让我们看到的一点点希望吧。能够在一场场生命的惨剧过后吸取教训，特别是形成一些预防机制，我想这才是我们尤其需要的。现在救人的机制眼看已经形成，但是从一开始就避免死人的机制呢？毕竟这次总书记都发话了，希望这60-70条血淋淋的代价能够换回更多的生命。最后感谢你的时间，这里是带你读懂世界顶级报刊头版头条的虎哥微头条。最后还是那句口号，我们每天一句话，学英语看天下。我是林伯虎，我们周三见。
Explosion at China chemical plant kills 64, employees detained. The police on Friday detained personnel from a chemical plant in eastern China after an explosion killed at least 64 people, setting off an inferno that firefighters battled through the night and raising fears of toxic substances spreading in the air and water.